化投资工具，满足中小投资者股票替代需求，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
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创新投资者陪伴方式，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
恒华基金在行动，重视投资者教育，倾力投资者陪伴，与投资者携手共进。恒华基金积极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联袂上海证券报和上财营建学分课程项目，传递基本面投资之道。恒华基金构建和夯实专业开放的投研平台，既有多元的产品平台，精细化的销售服务平台，专业系统的运营保障平台，成就超一流资管大平台，贯彻平台加机制加人才战略，追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奔赴新蓝海，成为值得信任受人尊敬的现代财富管理机构。奋斗新征程，一起向未来。恒华基金。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恒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恒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通过构建严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寻找投资的确定性，穿越牛熊，并在时间沉淀后与投资者分享起长期增长带来的超额回报。专业之风拂面而来，恒华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初心，为投资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投资盛宴，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共同发现基本面投资之美。恒华固收黄金战队作为业内一流固收大平台，历经20年发展积淀，形成了高度成熟稳定的管理构架，搭建了相当完备丰富的产品条线，八大赛道均力争有超强六边形战士，黄金选手谈债话事，共论固收投资之道，提供基金经理高质量陪伴，八大赛道均衡发展，黄金战队铸造精品，力争为客户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明星意义，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来到鹏华基金直播间啊！又到了这个新的一周开始，我们也看到本周也是进入到啊这个八月份最后的这个几个交易日了啊，那么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中报披露期的一个尾声啊。那么过去一周呢，受到海外宏观面变化的一个影响啊，全球市场其实都迎来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当然了，并不是说这个所有板块都调整啊，我们同时也看到这个以大宗商品啊顺周期方向啊还是整体啊表现相对比较强势啊。那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宏观环境之下啊，我们该如何去把握啊，尤其是这个八月底啊，或者是到了九月初啊，这个 新的啊这样的一个因为业绩披露期结束之后啊，对于三季度的这样的业绩展望可能会更加的一个重要啊。那么在当前时间点啊，我们该如何去展望各个板块未来的一个盈利趋势啊？今天也会重点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啊。那么正式开始之前啊，简单做一个风险提示。直播内容仅供参考，主持人及嘉宾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也不构成任何产品交易的推荐。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金不受损失，也不保证一定盈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应认同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净值变化导致的投资风险及亏损，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人购买基金时，应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具体情况。基金投资需谨慎。好啊，再次欢迎大家啊。首先我们还是这个复盘一下啊过去一周的整体的市场表现啊。那么上周啊刚才也提到了全球的股票市场啊普遍表现不佳啊，那么核心还是受到这个美国等啊一些发达国家的一个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啊居高不下啊，甚至是美国这个还创了一个这个新高啊。那么美国财政部啊通过加大回购啊想要去干预美债啊，其实也进一步引发了市场对于美元信用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啊，甚至是周末我们看到还有像这个美国总统啊还要拿军队啊来去想要去干预债市啊。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啊，这个全球股市啊也包括 A 股市场啊，这个A 股上周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啊。那么主要的宽基指数呢上周都是悉数下跌啊，整体的交投的热情啊成交也是相对这个降温的一个状态。那这里边啊上证指数啊上周是跌了0.56%啊，深成指跌了1.8%啊，创业板跌了超过2%啊，科创50啊跌了是接近4%啊，这个跌幅也是这个比较的一个明显啊，整个科技的一个方向。那么从行业的一个层面啊，多数板块上周都是下跌的啊。那么跌幅居前的主要是传媒、计算机啊这些科技相关的方向啊。另外就是这个国防军工啊，上周是领跌的这个三个板块。那么上涨的方向啊，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啊，主要还是集中在了顺周期的这些板块当中啊。那么尤其是石油石化啊、有色还有银行板块啊，上周是领涨的啊。那么整个成交金额上周的日均成交金额是延续了一个缩量的一个趋势啊，仅仅是有2.2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较此前一周缩量了大概这个800亿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整个市场的一个成交啊持续的一个降温啊，那在叠加啊这个重要技术点位啊上方的这样的一个套牢盘的一个压力啊，目前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主要就是指的像这个上证啊这个接近4000点的一个附近啊，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那么所以说我们觉得啊这个短期来看啊市场还是很难出现这种单边上行的行情啊，尤其是近期还有这个中报的一个集中披露的时间点啊，很多业绩不太理想的一些公司啊可能都要集中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啊才去披露啊。那么所以说当前这个时间呢，我们觉得一方面啊整个筹码上啊因为整体这个成交啊不太持续的一个降温啊，前期这种极致啊这个筹码集中的科技赛道啊目前还是处于一个这种这个筹码结构啊这个优化或者说向其他板块扩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去关注啊整个中报还是有这个盈利啊超预期可能性或者说盈利向好的一些方向啊。那虽然说科技方向啊整体业绩啊我们觉得是这个不错的啊，但是筹码结构的问题啊我们觉得短期啊也可以去关注一些其他的啊这个中报啊业绩增速的不错的板块啊。那这里边 像这个有色金属还有基础化工啊，其实都是属于典型的上半年业绩啊都非常不错啊，但是其实股价啊，尤其在二季度啊，持续的受到科技虹吸啊，现在相对也是估值各方面也都是相对偏低的一个水平啊。啊，当然科技啊，刚刚也提到了啊，这个除了传媒以外啊，整体的 TMT 的行业的业绩啊，这个通信啊，这个电子啊，其实也都是不错的啊，啊，所以这个是当前啊，整个过去一周吧，我们对于啊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回顾，以及啊这个八月底啊重点啊这个希望大家去关注的一些板块啊，那么尤其是这些业绩啊表现还不错的啊这个非科技的一些方向啊，短期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主要就是有色、化工啊，也包括像石油啊、煤炭啊等等这些周期板块啊。那么回顾完上周的市场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近期的啊国内外的一些宏观的数据跟事件啊。那么首先国内方面啊，整个七月份啊这个经济最大的一个边际变化啊，就是从六月份的这种啊生产修复啊需求偏弱啊，转向了生产跟需求啊已经同步的开始降温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供给端生产端也开始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减量的一个趋势啊。那这里边的工业的这个增加值啊，七月份环比啊仅仅是增长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0.11%啊，社零环比啊仅仅是增长了0.06%啊。那么六月份出现的这种环比修复啊，并没有延续，并没有继续的这个强化啊。同时，整个新旧动能之间现在这个分化啊，还是在进一步的一个拉大。另外，上周呢还有一个这个国内啊重要的一个政策啊，就是国务院发布了公积金的新政啊，放宽并且新增了三类啊公积金的一个提取的情形啊，这也是跟这个很多啊老百姓啊都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那么首先呢，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觉得是啊有助于释放年轻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消费活力啊，并且啊激活存量的一个房地产消费的这样的一个链条啊。那么其次啊，存贷款利率的决定权啊，相当于是收归给了这个国务院啊，这也为后续啊国务院为啊促消费啊稳地产啊进行这种适时的下调公积金的贷款利率啊，也是创造了一个条件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次的公积金的这样的一个新政啊，还是有很多积极的一个意义的啊，也为后边的这种政策啊埋下了一个伏笔啊。就是虽然是现在整个地产啊房地产包括地产链啊，现在基本面依然还是一个这个偏弱的一个环境啊，但是啊政策预期最近应该是在持续的啊，这也是在有所提升的啊。那么说完国内啊这个最新的一些宏观的数据和政策啊，我们上周啊最核心的变量确实还是来自于海外方面啊。那么首先就是啊美国财政部啊这样的一个回购长期债券的一个这个操作啊，这个对于市场啊是产生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啊。那么另外就是特朗普宣布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末日行动啊这样的一个宣布之后啊，我们看到美债也是再度转跌啊，就即使有美国财政部的这样的一个回购的操作，也没有扭转啊美债的这样的一个弱势啊。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元啊上周也是同样啊这个走弱的啊，说明市场对于看到啊美债啊长期收益率走高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之后啊，也是再次对于整个美元的一个信用体系啊产生了这种深度的一个质疑啊。那么在美元大跌的环境之下啊，整体啊商品上周都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啊，那么尤其是这个金融属性最强的啊贵金属啊上周是弹性比较大的，当然油价上周也是表现比较强啊。那么作为八月底啊这个市场应该说最为关注的还是 在美国啊即将召开的啊这个杰克逊霍尔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央行的年会啊，应该是在28号即将举行。那么届时呢，美联储主席啊也将做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演讲啊，那么很有可能会对于啊这个下一阶段的啊这个美联储以及全球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啊产生比较重要的一个影响啊。那么这个节点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多多的一个关注。那么今年以来啊，应该说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啊，核心的一个驱动力还是这个实际利率啊。那么通胀的预期仅仅是在3至5月啊阶段性的啊是在上行的啊。那么实际利率的上升啊，主要的原因还是整个美国对于啊这样的一个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推动了这个资金啊前期是啊在回流了美国啊，导致新兴的经济体啊此前是丧失了进一步增持美债的一个能力。那么其次就是 AI 相关的企业啊这个债券的供给增加啊，也对美债是产生了一定的这个挤出的一个效应啊。所以我们觉得后续啊美债的这种压力啊风险啊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显现啊，所以说后面长期来看啊大概率美国还是有望啊实行的这样的一个偏宽松啊，尤其是财政端啊可能也会是一个偏宽财政的一个政策，市场的预期现在也是在啊逐步的这样一个扭转的过程啊。那么流动性如果说未来能够有所缓解改善的话啊，这个其实也是有利于整个周期大宗商品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最后啊我们就重点的聊一聊啊这个近期表现亮眼的这些啊周期商品的一些方向啊。那么过去一周我们看到美国的原油期货啊是上涨了6.2个百分点啊，收于86.64美元啊，是这个上周涨幅最为明显的一个品种啊。其次是COMEX 黄金啊，上周是上涨了5个点啊，收于4661.6美元每盎司啊。那么国内呢，我们看到像螺纹钢啊，上周也是涨了0.66个百分点啊。伦铜啊，上周是小幅上涨了0.18个百分点啊，伦铝是下跌了0.3个百分点啊。这个是过去一周整体商品的一个表现。那么首先我们就关注啊上周这个表现最为强势的这个石油方向啊。那么美国啊上周又表示啊准备对于伊朗实施啊这种经济的一个孤立啊，就发现武力啊没法解决问题，现在又开始尝试这种经济孤立的一个手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举措啊又是继续啊对油价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偏强的一个支撑啊。那么除了啊这个 WTI 的原油啊这个涨到了86美元以上啊，布伦特的原油期货啊上周也是啊涨了接近4个点啊，到了92.22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伊朗方面啊，伊朗这个军方是表示啊美军已经被驱逐啊，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啊。那么19号的时候阿联酋宣布啊暂停与伊朗的一切啊贸易金融往来啊。同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官员也是表示啊美军啊正在开展秘密行动啊，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个运油的这样的一个航道啊。那么19号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特朗普宣布对于伊朗啊采取史上最为严厉的一个经济行动啊，他要求啊这个立即停止石油走私啊这个货币互换啊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啊等等活动啊，并呼吁盟友与美国一道啊去孤立伊朗啊。那么22号我们看到啊这个约40艘的油轮啊在21号晚上的时候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啊，向外运输了原油大概1600万桶左右啊。那么应该说现在整体上美伊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激烈博弈啊依然还是持续的一个状态啊，这也跟我们此前一直跟大家聊的也是比较吻合啊，就是双方在谈判桌上很难达成一致的一个意见啊，更多的就是一个拖延的一个状态啊。美方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啊不敢在这个武力上啊进一步的挑动 啊，这个伊朗啊，所以说现在又开始转向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制裁。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又是北半球啊，现在又是一个出行旺季啊，这个汽油啊、航煤的一个需求现在还是很有韧性的啊。然后现在整体全球的库存啊，尤其像包括美国的库存啊，都是处于历史低位啊，这些都是对于油价以及石油板块啊形成了一个偏强的一个支撑啊，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关注啊，咱们这个跟踪国证石油指数最大的啊，咱们的鹏华的这个石油 ETF 啊，代码是159697啊，长按连接，大家可以在这个购物车里看得到啊，近期的走势还是整体上还是持续偏强啊，也是强于大盘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购物车里这个最上方就是咱们的鹏华国证石油天然气 ETF 连接。好，那么除了石油板块啊，这个近期持续表现啊不错之外啊，化工板块啊也是建议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就是除了弹性最大的这个有色之外啊，前面宏观面已经跟大家聊的比较多了，那么其实我们后上半年也观察到啊，其实每次周期的板块行情啊，在这种贵金属走强之后啊，往往会延续到啊一些基本金属啊，再到石油化工啊，甚至再到农产品的这样的一个顺序。那么上周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化工 ETF 啊也是上涨了，涨幅啊也是表现要强于大盘的啊。那么尤其是啊这个石化聚酯板块啊表现的相对比较亮眼啊，那么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盈利的修复，下游的整个旺季的一个预期现在已经是逐步的一个展开啊，炼化的整个一体化的一些龙头凭借着这种成本跟产能的一个优势啊，现在股价的一个弹性也是持续的释放啊，尤其像我们看到近期啊，像这个一方面啊是国内有出口配额的啊，成品油出口配额的公司啊，最近的股价表现是比较强的，另外就是具备海外产能的这些炼化企业啊，这个股价也是非常亮，表现非常亮眼啊，主要还是源自于啊近期整个成品油啊现在的一个价差啊是非常的这个高啊，尤其是海外我们看到像欧洲的这个汽柴油的裂解的价差已经是创了这个历史的新高啊，这一方面是不仅仅是中东的这种这个战事导致的很多相关的一些设备啊受损啊，近期俄乌战争啊，这个尤其是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这个炼油的一些设施啊，这个持续的打击啊，导致现在俄国现在接近一半左右的这种炼能啊，现在是一个受损的一个状态啊，导致现在国内俄罗斯国内现在也是成品油非常的一个紧张啊，所以现在整个全球的成品油啊现在都是处于一个紧缺的一个状态啊，导致现在炼油其实是一个非常赚钱的一个业务啊，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关注啊咱们这个化工 ETF 当中啊整个炼化板块的近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尤其是啊刚刚提到了具备一些出口配额的啊，这个也是近期刚刚开始释放的这个成品油出口配额的相关的一些公司啊，包括像三桶油啊，也包括像一些头部的民营炼化企业啊，大家都可以去多多的关注啊。那么不仅仅是欧洲的这个裂解价差啊创了历史新高啊，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柴油的裂解价差也是突破了啊95美元每桶啊，那么新加坡的这个价差也是大幅的一个走破啊，所以说确实现在这个方向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啊。那么也国内这块啊除了三桶油也包括炼化以及下游的这个聚酯相关的一些板块啊。那么对于整个化工板块来看啊，这个现在啊成品油的这种短缺加剧啊，应该说化工品行业现在开工以及库存啊都是处于啊低位的一个状态啊，经历了这个二季度的这种深度的去库之后啊，那么随着现在下游旺季即将来临啊，也就是金九银十的即将到来啊，现在很多刚需品类的这种化工品啊，现在短期的一个逻辑已经开始在逐步的一个兑现了啊，所以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啊，就虽然说二季度化工的 板块的一个基本面啊，盈利已经非常不错了啊，但是我们觉得三季度啊依然还会迎来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行情啊，因为二季度被整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虹吸还是非常的一个明显啊，那么市场认为的二季度可能是周期高点啊，目前来看这个像刚刚提到的啊，整个这个炼化呀 啊包括涤纶长丝啊一些方向啊，很有可能三季度的业绩啊还会进一步的这个创新高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板块的一个基本面景气度还是长期逻辑还是没变的啊，那么当前这个位置啊，整个估值也是相对处于一个这个非常低位的一个水平啊，建议大家啊再加上近期的市场风格啊，也是科技赛道啊持续的在优化啊前期的这样的一个筹码结构啊，那么像周期板块这些啊，这个有色、石油、化工啊，这都是建议大家三季度可以去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那么最后啊，再这个简单聊一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这个新能源板块啊，那么上周新能源板块表现也是这个相对不错的啊，像咱们的科创新能源 ETF 啊，这个上周五也是涨了接近1.3%啊，也是明显跑赢了大盘。那么新能源相关的一些商品啊，像多晶硅啊，这个还有碳酸锂啊，上周表现也是比较强的啊。多晶硅在这个反内卷政策加码之后啊，这个也是持续的出现反弹啊。那么部分头部企业啊，这个报价已经去上探了这个每吨40,0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位啊。那么碳酸锂啊，上周也是整体上涨啊，涨到了这个重新回到了15万的这个上方啊，上周是涨了接近3%。那么在这种检修减产以及低库存需求旺季的一个环境之下啊，整个碳酸锂依然还是一个强现实弱预期的一个状态啊，短期的价格还是表现比较好的。那么除了这个多晶硅之外啊，其实近期包括这个硅片啊，还有电池片的这个价格啊，也都是持续反弹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本周二呢啊，光伏行业啊还会有两场这种专项的一个会议啊，一个是多晶硅能耗专项监察工作的一个实施细则的一个研讨会啊，还有就是商务部要召开光伏产业链啊供应链的一个跨境布局转向的一个会议啊，应该说现在整个光伏板块虽然说这个基本面啊还是偏弱的，但是整个反内卷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加码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储能板块啊，这个上周海外的整个政策也开始发生了一些边际的这个改善啊，就是此前这个美国的啊这个 FCC 的这个政策发布之后啊，对于这个光伏的逆变器的出口啊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限制啊，但是最新的这个消息来看啊，这个美国是修改了啊受管制清单当中的国外生产逆变器的条目跟定义啊。具体的细则啊，这个相对比较复杂，但是本质上就是又做了一些边际的一些放松啊，那么确实还是能够看出美国现在对于整个这个储能啊包括逆变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是比较旺盛啊，这种一刀切式的这个管制啊，其实对于自身啊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说这种边际的这个放松啊也是能够利好国内的一些这个储能啊逆变器的一个出口啊。那么锂电板块啊，这个基本面这个不用赘述了，依然还是一个持续强劲的一个状态啊，整个八月份排产啊环比还是增长了这个8.7%啊，尤其是储能的这个排产还是维持高位啊，再叠加刚刚提到啊，整个碳酸锂的价格又重新回到了15万美吨的一个上方啊，还有像六氟啊等等材料啊，最近的价格也都是一个持续修复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其实基本面上来看啊，整个锂电板块啊储能啊锂电的方向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时间点啊，那么不仅仅上半年的业绩不错啊，那么预计三季度的业绩啊依然还是会维持一个这个强势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关注这个一方面啊这个具备反转啊政策这个加码预期的光伏板块啊，以及 持续啊这个基本面强劲的锂电方向啊，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关注咱们的全市场最大的啊，也是新能源里边弹性最大的一个啊科创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指数啊，我们场内的代码是588830啊，场外的链接大家可以在这个购物车里可以看得到啊，咱们购物车里第二个就是咱们的科创新能源 ETF 连接啊，那么4号就是咱们的这个化工啊 ETF 连接啊，那么今天也是重点的跟大家聊了一下，在啊当前科技板块啊持续的筹码结构被啊在优化啊被分散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啊，那么近期还是建议大家多多关注啊这个基本面足够啊这个优秀的啊这个周期的一个方向啊，有色这个石油化工等等这些板块啊。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内容啊，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好，那么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此结束啊，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
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鹏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鹏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通过构建严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寻找投资的确定性，穿越牛熊，并在时间沉淀后与投资者分享起长期增长带来的超额回报。专业之风拂面而来，鹏华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初心，为投资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投资盛宴，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共同发现基本面投资之美。鹏华固收黄金战队作为业内一流固收大